中共的历史是荒言和暴行交织的历史，它不但掩盖和歪曲事实，还同人灌输一套邪恶的善恶标准和扭曲的思维方式。一个恶性的文化不可能承载健康的社会和良性的制度，更不可能承载一个优秀的民族。避免党文化遗毒继续遗祸中国人，大纪元再次推出系列社论《解体党文化》。听众朋友你好，好欢迎你收听希望之星国际广播电台的，我是家辉，
我是子慧。在今次的节目入边，我们继续同大家讲《解体党文化》之三，灌输手段二，主要的宣传机器。获得真实的资讯是人类维持生存的必要条件。古时候人们通过口耳相传就能够掌握足够应付生活需要的资讯。随着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兴起，人类活动的规模和尺度不断加大，世界日益变成地球村，发生在万里之外的事亦可能对一个人的生活产生巨大的影响。这个时候口耳相传就远远不够了，大众媒体于是应运而生。
大众媒体的出现从根本上改变了人类的信息环境。通过媒体，分散的个体越加紧密地与社会发生联系，人们需要关心的事越来越多，个人的精神世界变得更加丰富复杂。今天的人类在很大程度上依靠从媒体获得信息，对外部环境作出判断，进而作出趋利避害的选择。
由于媒体在社会生活中扮演了重要的角色，在西方民主国家，媒体被称为独立于立法、司法、行政之外的第四种权力，记者被称为无冕之王，拥有巨大的社会影响力。
中共惯于攻击资本主义国家新闻自由的虚伪性，很多中国人亦未经思考就重复中共的话。其实新闻自由并不意味着任何一个特定的媒体都不具有倾向性，而意味着法律保障具有不同倾向性的媒体自由竞争，亦保障个人或团体自由创建自己的媒体。在这种制度下，多家媒体并存，互相补充，使人们有机会综合不同的观点，做出自己的判断和选择。如果有人对所有现有媒体都不满意，这样他亦可以依法成立自认为更中立客观的媒体。与此相反，中国的媒体却全属中共官办，独此一家，别无分号。中央电视台可以在美国播出，美国的电视台却不能在中国播出。
中共的严密思想控制意味着媒体正常的传播真实资讯功能的死亡。在共产党统治下，报纸、电视、广播、互联网等大众传播工具必然沦为党的喉舌和党文化灌输的工具。
一、报刊。据1991年台北出版的《中共地下党时期报刊调查研究》一书统计，在1949年以前，全力颠覆当时合法政权的中共，利用国民党统治下相对宽松的舆论环境，除了在所谓解放区把持宣传工具以外，还在各统区创办或操控报刊达1000种以上。中共利用这些报刊鼓吹民主，美化自己，打击国民党，为其夺权立下奇功。
但是夺权成功以后，所有媒体一夜之间共产到党的手中。如果这个时候向党要求新闻自由，党的标准答案是不存在超阶级的新闻自由。著名民主人士楚安平曾预见到，在国民党统治下，这个自由还是一个多少的问题。假如共产党执政了，这个自由就变成一个有无的问题了。其实连民主有和无的问题亦不存在。毛泽东直言不讳地说，就是要剥夺反动派的发言权，只让人民有发言权。哪个是人民，哪个是反动派，只有毛泽东一人讲了算。
舆论一律、新闻报道的党性原则、政治家办报、文化工作服务于政治任务，在这些口号的指导下，所有报纸刊物都乖乖地成了中共的喉舌。党要反右，报纸就会讲右派要反天，我们贫下中农不答应。党要跃进，报纸就会讲亩产30万斤。党要在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报纸就会讲这个是保证社会主义江山千秋万代永不变色的百年大计、千年大计。党要迫害法轮功，报纸就会讲崇尚科学、反对迷信。尽管现在的人们都讲中共机关报《人民日报》上边只有日期是真实的，但是媒体的力量是巨大的。况且除了党的喉舌以外，根本就没有任何独立新闻来源。于是人们不得不或多或少将中共操控的大大小小的媒体当作可靠的信息来源，区别只是被骗程度大小而已。
80年代以来，参照台湾开放党禁、报禁，最终建立民主制度的经验，一批有良知的新闻从业人员为争取新闻自由付出了艰苦的努力。如今中共在经济领域实行权贵资本主义，教育、医疗等部门都已经高度市场化，但是新闻出版仍然被当局牢牢揸在手中。一些试图摆脱喉舌地位的媒体都难逃被整肃的命运。远的有六四以前的世界经济导报，近的有冰点周刊。为了避免激起民愤，中共现在学乖了，对于影响大的报刊，他们不是好像以前一样勒令停刊，而是将主编、编辑等人换上政治上可靠的人。报刊还是叫以前的名字，但是灵魂已死，而大众还被蒙在鼓里。
人的眼耳口鼻、神经末梢的正常工作，使人能够对外部环境作出恰当的反馈。假如有人感觉器官出了问题，明明火焰在度烧灼皮肤，不但没有痛感，反而觉得愉快，这样这个人的处境就相当危险。60年代初发生大饥荒的时候，到处都在度饿死人，有些地方甚至出现了人食人的惨剧。报纸还在度竞相夸口、油创高产，循循有道人们食得太多，对身体不好。2006年春天，毕竟一场强沙尘暴过后，电视台竟然津津乐道于洗车业创收猛增，暗示沙尘暴可以刺激经济增长。中共的喉舌们为了从天灾人祸和民怨沸腾中挖掘正确的舆论导向，已经到了口不择言的地步。
广播、电视、互联网，除了紧紧揸住报刊以外，中共对新兴媒体同样高度重视。广播电台、电视台、互联网这些新兴媒体全部在中共的掌握之中。据中国新闻出版部2003年5月公布的数字，2002年中国拥有广播电台306家，电视台360家，广播电视台1300家，广播人口覆盖率 93.21%， 电视人口覆盖率达 94.54%。 据调查，15岁到64岁的城市居民中，近 90% 每日收看电视。电视和广播在灌输党文化方面起到的作用，应该说已经超过了，虽然还不能够完全取代报纸杂志。
今天40岁以上的人应该不会忘记文革时期遍布城乡的高音喇叭播放的高亢、激越的最高指示和长篇政论。文革以后，播音员的调门降低了，政治觉悟却丝毫不能讲，只不过改用更精良的技术和比较贴近人性的方式灌输党文化。
电视作为一种传播方式，形象直观，承载的信息量大，具有强烈的现场感，对观众的影响极为深刻。1979年以后，中国电视业开始快速发展，中共紧紧揸住这一媒体灌输党文化的技术，随着电视技术的进步而一路水涨船高。
大部分广播电视节目都以不同方式承载着党文化的内容。以电视剧为例，1978年1月1日开播的新闻联播是中共造假宣传的最重要阵地。半小时长的节目几十年如一日地遵循如下的模式。前25分钟的节目无例外的是隆重召开，亲切会见，深刻领会，贯彻实施，光辉历程，伟大成就。有人说只有后五分钟的国际新闻可以看。其实这五分钟亦是经过中共剪裁歪曲，有意误导观众的。
专题节目比如焦点访谈，谈话节目比如实话实说，电视剧比如生死抉择，综艺节目比如春节联欢晚会等等，无不经过精心设计，既要讨好大众，又要让党满意。讨好大众是手段，让党满意是目的。中央电视台的焦点访谈曾经以感言声如鹊起，但是一位观众一语道破，什么焦点访谈，创建初期播出的事件算是高射炮打蚊，现在播出的完全是显微镜稳制菌，从不披露大案要案，重大案件亦是大事化小，轻描淡写。中央电视台的工作人员自嘲地说，我是党的一只狗，坐在党的大门口，党叫咬谁就咬谁，叫咬几口就咬几口。
电视剧更是主旋律的天下，反腐片、改革片、伦理片、古装片，讲穿呢，表达的都是热爱党、理解党、相信党、原谅党。所有的反腐电视剧都遵循一个模式，那个就是腐败的都是腐殖下级，虽然被党造成了一定的损失，影响了党群关系、干部关系，但是关键时刻党的化身、政绩、贪官的上级等等，就好像西方戏剧美学入边批判的机械降神一样，毅然挺身而出，惩办了贪官，化解了矛盾，同党挽回了面子。在现实生活中，人们都知道腐败的绝不仅仅是腐职和低层官员。如果讲基层官员对国库是蚕食的话，这样党国大院、太子党对国库的才是鲸吞。即使如此，荧屏上活灵活现的清官形象仲是被观众深深沉醉在对党的好干部的期待之中。
1983年开始的春节联欢晚会是中共用文艺形式灌输党文化的集大成之作。从歌舞、相声、小品到主持人的串唱词、朗诵贺电，驻外使领馆组织留学生拜年，全都响刻意混淆党和国家、党和民族的概念，利用人们的亲情、民族感情、爱国之情，巩固中共对他们的心灵控制。东北口音的或西北口音的小品，除了直接抹黑党的敌人以外，还塑造自欺欺人、苦中作乐的小人物形象，将观众的注意力从造成他们人生苦难的社会政治原因引开，或者用低级的噱头将所有人都描写成没有差别的低俗人格，仿佛从来如此，举世皆然，从而掩盖中共统治下道德大滑坡的社会现实。
2004年中国大陆一共发生74000宗群体抗争事件，四川汉源农民抗争发生大规模流血，艾滋病村惨状触目惊心，黄河源头断流，淮河严重污染，致使河水失去水功能，抗难频发，天灾不断。就在这种情况下，2005年的春节晚会被命名为盛世大联欢，真是应了一句流行的话，就是将欺骗进行到底。
由于互联网上站点众多， 不利于中共主动出击式咁灌输党文化，所以中共当局对互联网嘅主要策略系封堵，唔俾中共禁止嘅言论流传开嚟。中共监控网络嘅主要方式包括封锁海外网站、关闭国内网站、抓捕网络作家、过滤电子邮件、布置网络警察同特务等等。呢方面最有名嘅举措系响1998年立汗，计划响2006年全部完成，前期投资8亿美元嘅所谓金盾工程。呢项工程名义上系公安自动化系统，实为一个包括网络各个环节嘅全方位网络封锁同监视系统，是一个涉及到技术、行政、公安、国安、宣传等多个部门的系统工程。
网络世界的信息爆炸，给了很多中国人言论自由的错觉。事实上，人们看到的都是中共给他们看到的，中共不想给他们看到的，他们一概看不到。方言可以自由流通，真相却被极力掩盖，这个就是中国网络的真实状况。好啦，听众朋友，由于时间嘅关系，我哋就讲到呢度。喺下次嘅节目时间，我哋会继续同大家播送解体党文化之三灌输手段噶。
拜拜。Bye bye.